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如果没有证明的话，是不是我就没有信心了呢？
我们的信心都不会受那个影响。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学习派，不啰嗦那么多了，因为每次到了学制跟我们分享旧约的背景啊、旧约的历史还有文化的时候，海伦就想赶紧进到里面去，好好来听一听。所以我们不啰嗦，先跟他打招呼。你好，学制。
你好，海伦，大家好。
大家好。上一次呢，已经带我们进到了圣经考古啊，说到了关于近东，也就是巴勒斯坦地区1920年，我这才知道其实蛮晚的，不是很早啊，圣经考古哈，1920年才开始的。那你接下来继续给我们分享吧。
对，好，谢谢。对，之前实际上考古一直存在，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经考古。圣经考古这个学科是在1920年这个阿尔布莱特他开创的。那之后他也是称为圣经考古之父，所以他自己也带起了一些很优秀的学生，在考古学界也都非常知名。他的怎么讲，从他所带的这个学生们来讲哈，基本上是算他的孩子或者是孙子这样一辈的人。那实际上他就只传了这样的两代人。为什么只传了两代人，也是中间我们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哈，但是有神的手吧，在其中做工吧。就是他的学生一代哈，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几个人。那其中一个呢叫乔治恩尼斯特怀特哈，就我们就叫他乔治怀特。乔治怀特这个人实际上他是对于圣经是蛮有信心的，他是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啊。那他做这个圣经考古的目的他也是非常清楚，他就是相信圣经考古是能够用来支持圣经的。那他自己就去做实地的发掘，那做了很多年实地的这个发掘的工作之后啊，到后来乔治怀特他就承认，他说历史实际上本身哈，它是有很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啊，这个是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一个因素哈，因为历史上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即使挖掘出来了一个文物哈，所以这个文物你到底是怎么看，又把这个文物放在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它到底说明什么哈，这个确实有一些主观的解释在里面。那个主观性是就是说历史学它对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他认识到这个圣经考古本身是有局限的，它不像圣经本身哈，圣经是直接告诉你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又在历史当中是怎样的行事为人。但是圣经考古只能说是神在历史当中行事为人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你要从结果反过来推说那个背后那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有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问题哈，别人会挑战你，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哈，那是不是别的解释也可以哈，所以他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乔治怀特他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哈，他是满满的信心进到这个实际的考古的现场，他也写了很多的书啊，来证明就是说确实圣经考古在很多方面能够证实圣经所写的，因为确实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个圣经考古是能够证明哈，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确实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要从微观的这个角度哈，就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所以这个是乔治怀特他所发现。那后来呢，就是还有阿尔布莱特的其他的学生哈，他们就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哈，如果是建立在圣经考古的基础上，那就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小的，
是吧？
我们信心是错的，就是根基就是错的。我们的信心没有建立在圣经教训本身上面。
对对，
我们只有把信心建立在圣经教训本身上面，那我们才能有那个属灵的那个洞察力啊，那我们才能进到圣经考古那个挖掘地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受那些 发掘出来的东西，无论是他证实了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个圣经的记载，我们的信心都不会受那个影响。
嗯，对，
因为很多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证实，虽然那个东西挖掘出来不一定是说证明圣经错了，但是他很多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证明圣经是对的。
嗯，
所以他们就后来发现是这个，就是信心是要建立在完全是圣经的启示的亮光上面。
嗯，
是不是说圣经考古能够把大家的信心就重新的凝聚起来啊？大家因为圣经考古的发现，大家兴高采烈说啊，真的就是圣经这个讲的都是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应该是这样去做。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他们接着在发展，就是他们的学生哈，那就是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但是很可惜的就是阿尔布莱特还有怀特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叫纳尔逊格鲁克哈，他们这几个人在很短的三年的时间里都相继去世了，就是从1971到1974、这三年的时间里面就相继都去世了。所以整个圣经考古基本上就是这个学派的人，就是这个领军人物，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过去了。所以基本上你看从1920年到1971-74，所以差不多半个世纪哈，
对，
这个圣经考古当时是就是独领风骚的这么一个，
对对，
但是很快就过了。所以等到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是完全是另外一批学者在做这个考古的工作。那他们就认为我们做这个考古的工作主要的不是要来证明圣经啊，来说证实圣经讲的是对的哈，是真实的。那我们主要做的工作是我们要建立起来当时的那个历史的那个架构哈，当时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要还原那个历史的原貌，这是他们所要做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不再称他们自己是圣经考古，他们是称他们为相当于是重构那个古代文明啊，就是比如像他们就回头去看说迦南人的文明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考古发现有很多迦南人的遗址，我们就来还原那个迦南人文明当时的那个情形啊，他们这个文明底下他们的宗教敬拜是怎么样的哈，他们的民俗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日常饮食是怎么样的，所以都是来做这样的工作。那以色列这边也就是还原以色列人自己的历史的情形是怎么样的，那其他国家也是，就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考古就成为各个国家或者是各个民族他们自己的古代史啊，就是
对
他们的古代史就不再依照着圣经的记载来做了，就是比如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中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并不信主的人哈，他们就不再依靠说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比如像约书亚记啊，撒母耳记上下啊，这个历代志啊，或者是列王记啊，那些里面的记载来还原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说我们从其他方面来还原。当然其他方面的资料就是相对要少很多了，圣经的资料还是最多的哈。
就记载就是完全的。
对，但是他们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就做这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希望找到圣经之外的其他来源来支持他们所建构的这一套古代历史。所以这个是后来的这个就是说考古他们在做的。所以考古你从考古本身的这个动机或者是它的目的性来讲已经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对 对，就搞成理中客了哈，现在的所谓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从事这个领域的人就他不需要带着就是说圣经的知识进到现场。有的人干脆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圣经的知识，你可能对于这些东西有一个新的看见哈，他就因为之前的人就是说之前的学者都是西方的学者，对，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有圣经背景，
对对，
他们即使不信他也懂圣经，他也了解圣经。
嗯，
但是后来就是说如果我们跳出圣经这个框框哈，你好像是完全是一片白，然后你自己去描，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
这叫瞎子领瞎子了。
对对，所以你就慢慢的你就发现了，就是这个相当于圣经考古，就是当时只是兴盛了一阵子哈，他就是帮着就是把这个德国的高等批判从死胡同里面领出来哈，就是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但是这个新的领域时间并不长，就是这个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之后，这个领域也不再是主要的围绕着圣经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就进到了一个新的这个历史阶段。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基本上重新回到了虽然是多学科的在研究古代近东那个地区，但是那个地区的研究更多的去研究其他民族的文献，其他民族的文物发现，历史遗产，就是进到那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旧约的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他的民族的这些历史文献的发现啊，就是因为其他文明实际上在当时来讲是互相影响的，跟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是相互有影响的，所以相互之间是有一个你一方面吸收了我的东西，我也吸收你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从你的这个文明我也能够认识到我原来的文明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其实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你帮我们把这个圣经考古的这个脉络哈整个梳理了一下，并且呢也看到了这个它的开始，然后发展到了黄金阶段啊，然后到现在怎么样又分散下去了哈。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什么是信心哈，可是有时候我们人实在是软弱哈，我们没有办法相信那看不见的哈，有时候也没办法就是去相信那些超过我们理解力的，我们总想把有些事情纳到我们的理性啊逻辑啊好这个规范里面去，我们觉得这样我们好理解。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他是超越我们的，他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可是人的那种天性吧哈，就是因为堕落以后的天性总是要找规范，所以圣经考古我就在想，很多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乔治怀特，他最后他发出的感慨哈，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信心真是不是建立在这个可见的有依据的这种规范的发现上面，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觉得我就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个牧师跟我们讲哈，他在讲创世纪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说有时候我们看创世纪好像很矛盾，或者看圣经里面有一些矛盾的东西，他说上帝有时候就故意这样子做，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有局限的哈。这些矛盾的地方放在这儿，你看你能不能信，你能不能信。我觉得当然他这样子讲比较让我们看有点简单粗暴哈，但是背后的实际上他的教训是对的。其实信心真的是我们没有看见的我们就相信，超过我们理解的但是我们却相信，这就是我们相信神的主权在圣经里所启示的他自己啊。
对，
所以我就挺有感触的，就是他也是一个检验，反过来哈，我们在读圣经考古和你在告诉我们这个脉络的时候，反过来他也检验我们的信心到底建立在哪里呢。
对，
当真这些出土的这些佐证的，他如果没有证明的话，是不是我就没有信心了呢？反过来也是一个检验。
对，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今天没有被挖掘出来不代表明天不会被挖掘出来，就是在历史上有很多次是这样的情形。特别在旧约的记载里面，比如像赫人哈，是当时的一个文明大国，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这边，赫人的文明非常强大，基本上当时是三大帝国，就是赫人他自己是一个，那亚述这边和巴比伦他们是一个，那埃及是一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倒三角的一个形状哈。他们这三个帝国在古代近东地区是很有影响力的。那当时呢，确实没有发现有赫人文明的任何的遗迹哈，所以有这个，
就是在考古史考古的，
对，在考古就是圣经考古之前，就是没有发现过赫人的任何的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呢，当时的学者认为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些赫人哈，赫人的文明就是有点编的啊，就不是真实的，
就可能不存在哈，有可能
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哈。 那他们就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后来就是圣经考古是发现了赫人这个文明，而且就是说把他们的文字也破译了，然后借着这个他们的文字就知道他们的文明当时已经是算进到很高的这个程度。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圣经考古上面也就是说，一方面你要有信心，另外一方面你也知道时间不是在我们手里哈，时间完全是在神的手里。
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不代表说他没有，那只是就是他没有到那个时间，就是到了时间他就出土。实际上圣经考古带进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当时古代近东的很多的语言都是在那段时间被破译的。那我们之后可能会再讲哈，就是这个古代语言。那破译语言之后，这个语言的门就向你打开了，然后这个语言里面的那些文明啊，你就完全了解了。那这个文明和其他文明互相之间的这个沟通啊、冲撞啊，这些你就都比较熟悉了。所以这些都说出来一个，确实就是说考古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帮助你去认识和了解那片地区当时的情况。它是不全面的，它是没有办法一时就把所有的信息都呈现在你面前。它需要有一个进程啊，这个是圣经考古的一个现实的情形吧，也是它的一个局限。就是比如像甚至包括以色列这个大卫王哈，那大卫王有没有这个王朝哈，那之前的人相信这个王朝也是差不多以色列人自己民族里面的一个传说吧哈，没有大卫王哈，所以大卫王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但是后来就是不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记载里面，是在就是他周边民族的这些记载里面就发现了有大卫王、那就是石碑上有写大卫家哈、所以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就是证明就是我们很多以前如果把圣经完全抛开哈、去重建那个历史、我们那个历史的那个就是说空白的地方太多太多、而且你很多你否定的东西，你以为你有证据否定，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证据证实。所以从考古的角度来讲，有一个事情要分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有些证据是来否定你以前的这个论点，有些证据呢它只是没有存在，不能支持你的论点，这两类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你说一件事情有，那你发现了一些考古的证据说是有，那是支持你。但是你说这件事情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考古的发现来支持你的这个论点，但不代表你的论点就站不住脚、只是还没有达到支持。
对、对，
就是说如果到一天这个有这样的论据出现，那你的论点可能又站住了。所以这个是圣经考古里面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就是人确实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自大哈，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我们都了解了，我们都掌握了，但实际上来讲就是说在中东这片地方这个地底下的这些宝藏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发掘出来，还有很多的东西是等待着我们去开发的。那特别是就是同样的一个地点哈，因为当时的这个近东的这个情形就是聚居点基本上都是要靠近水源，无论是靠近河啊、靠近井啊、湖啊，它都是要靠近水源。所以基本上聚居点虽然是就是说有不同民族到达这片地方他们来定居，但是他们定居的点都很接近，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其他人比如像跑掉了以后他们就在原址上重新来定居哈，所以这个地层基本上一层一层就是累加起来的，从上到下就有好多层，就是整个历史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然后你怎么样的去来解释这些历史啊，就这些人为什么走了，那些人为什么来了，这一段历史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像就是再讲的远一点，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他自己他应该是在就是青铜器的中期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 到了哈兰，然后最后到了今天的巴勒斯坦这片地方哈，就是当时的迦南。为什么要这么讲哈？就是这个不仅是圣经的记载哈，是圣经是这样记载。那从考古的重建的这个历史来讲，也只有在那个时期哈，就是公元前差不多2000年到1800年左右的那个时期哈。
嗯，
在那个时期里面是。这一片地区的主要的帝国是处在一个分崩瓦解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就有这样的游牧性的可能，就是亚伯拉罕他在这一带着家哈，一路一路的就这样子跑过来，然后呢，亚伯兰自己的名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就是。嗯，今天来讲就是比如像就像英文名字里面哈，就是 John 啊、Paul 啊、Smith 啊，这种很普通的名字，但是他给他两个孩子起的名字啊，是很有历史时期的那个特点，就是孩子
和
孙子
是吧？
对，以撒哈、以实玛利哈都是。E 这个开头哈 ，E 就是有点怎么讲，希伯来文有点像我们的单引号的右半部分哈，就是右边这么一点。它希伯来文的字母里面是就叫 Yod 哈 ，Yod 就是发 E 的音啊。以撒哈就 Isaac， 那它这个 Yod 打头的这个字呢，从文字专家他们的分析来看哈，这个。基本上是集中在公元前1500年前那个时期的人的名字，基本上是有这样的用 Yod 打头的、
哦、
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公元比如像1500年后来、那很少有人用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不太用 Yod 这个名字、比如像他那个他的孙子哈，就是啊，雅各哈、啊，雅各实际上就是从希伯来文来讲，它是同样的这个从 Yod 打头的，只是我们翻译上你看不出来哈。
对，
以撒就是 Isaac 啊、Yaakov 就是他也是 Yod 头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这个孩子们哈、就是儿子和孙子基本上都还是在那个年代，就公元前1500年之前的那个时候人起的名字，就像我们起名字，比如像。起了一个什么文革啊什么的那些、你就知道元朝啊你知道、你就知道他那个时代特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你通过这些其他的背景资料也帮助你来认识说圣经里面很多东西它不是说后人去编造的、就是比如像 我已经是到公元前比如像500年600年的人，我去编一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比我要早个1500年的故事、我编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人名地名我都会出错、我会用我现在的人名地名去编他们、你知道、但是那个不是当时的人名地名、但是就是借着这些其他周边的这些发现，就是给我们一些佐证哈、就是证明说啊、他们这个确实历史相当的早，确实是在当时是很普通的名字哈、但是后来他们这个名字就不再这么用，所以这个也都是说出来，就是哪怕一点很细小的东西，实际上也都是帮助我们来认识，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基本上就是圣经考古的一个大概的脉络啊。今天当然是大家就是还会很有兴趣啊，就是甚至研究的更早，比如像研究这个方舟啊什么的，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想要知道。也确实就像你讲的，就是考古本身的发现，一方面是非常的局部碎片化的，是不完整的。那另外一方面，它确实不应该是影响到我们信仰本身哈、就是无论是他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不能够来证明我们的论点、或者是他发现的什么东西好像跟我们原来所持有的这个论点、有矛盾哈、这些实际上都不能够来成为好像我们这影响我们信心的一个原因。
对，
因为这些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外围的东西哈、是需要通过解释来最后和圣经联系起来的。
对，
那个解释本身能不能成立哈、这个是真的是就是说学者专家们他们是要很仔细的分析验证、他们也很 不容易去达成一致的意见。
嗯，
就是我们在做比如像旧约的研究的时候，比如像我当时做生命记的研究的时候，就是生命记里面所讲的那些事情哈，就是比如像约书亚他进到迦南地以后，他就建了一座坛，在那个坛上来敬拜神哈。那座坛在不在？所以我们考古发现是有那么一座坛哈，那座坛从这个历史的这个从时代这个分析就很接近他那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他那座坛？
但是你不敢直接说就是哈，就如果从
对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说，就肯定就是那一座坛。所以就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你到底是把圣经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很重要。
嗯，
那有些学者是把圣经放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就是说我做任何的研究的时候，不影响我对于圣经本身的判断哈。我对圣经是绝对的相信。
嗯，
那有一些学者的判断就是说，我除非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圣经讲的是对的，那我就不能把圣经上的东西作为我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个依据。那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那我们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讲，就是说我们确实需要一方面尽量多的了解周围的这些文化啊，这些发现啊，但是更多的是要我们自己来好好的学习圣经，真的是把神的话能够融会贯通哈，成为我们自己真正信仰的核心哈。我们知道我们是借着圣经去认识这位神。
对对。
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我们借着圣经没有去到神那边，那我们的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
嗯，
我们的这个读圣经就没有真正读到圣经他想让我们做到的，因为圣经它是要启示神自己，好让人和神能够建立起一个关系。
是是是，而且圣经也启示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这些歪门学说呀，这些想撼动我们信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的。啊，所以有时候呢真的蛮大的挑战，就是你如果信息还是建立在一些可见的可规范的这些上面的话，那幕后魔鬼会借着高科技啊，会借着人的智力上的这种突飞猛进啊，还有更多的迷惑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咋办，对吧？
对对。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圣经考古，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来赞美神，来赞叹啊圣经的真实性，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些可见的考古上面。好的，我们真的谢谢学智带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不仅有历史有知识哈，还有很好的劝勉。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了，我们总是要留精彩的在后面，因为每次都很精彩。谢谢学智，那我们下期见，再见。
好，再见 Helen， 谢谢大家。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thy side. Bear patiently thy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my soul, thy God doth undertake.